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来到恩典圣经学院真的很充实，我真的得到了能帮助自己和其他人的教导，我有许多领受，真的非常棒。这里的人和讲员们都令我备受鼓舞，他们真的能为你的成功奠定基础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本周我一直在讲授伙伴关系的大能，我告诉你，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有时候人们不明白成为一个给予者对你是多么的有益。很明显，当你给予别人时，当你向教会或事工奉献时，你让他们受益，但是你也要明白这对你有什么益处，这样就能把信心与之相调和，从这件事中得着全部的益处。这周我一直在讲伙伴关系的大能，我告诉你，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一点。重要的是你要把它与信心相调和，与神的话相调和，把信心与所分享的真理相调和，才能让你得着益处。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，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你必须相信，若你给予，除非你在给予时带着信心，否则即使你的给予带给别人益处，他也不会回到你身上给你带来益处。你知道，如果兴盛的全部就只在于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如果兴盛的全部就是这样，那么每个奉献过1000美元的人，我记得根据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，撇下房屋、父母、弟兄、姐妹、田地的人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如果兴盛的全部就只是这样，只要给予，然后砰的一声回报就回来了。试想一下，若你奉献1000美元，在今生你得百倍，那将是10万美元。若你奉献1万美元，你得着百倍，那将是100万美元。然而，我敢保证，有些观众们，你已经奉献了，可你的奉献在今生没有回到你身上，你没有看到结果。这是因为神的话语不是真的吗？不是，因为兴盛并不只是给予，然后砰的一声结果就自动发生了。让我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第13章中的一段话语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爱的章节，讲的是你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你若心里没有神的爱，就与你无益。第三节说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 Charity 仁爱是英王钦定本圣经中使用的古英语，意思是神那般的爱。圣经说，就算你把所有东西都分给穷人，或者你做出终极牺牲让自己的身体被焚烧，但若你不是出于爱去做的，那就对你没有任何益处。这是一个重大的声明，也就是说，你奉献背后的动机比你的奉献更重要。这就是为何你们中的一些人给予了，却没有看到今生的回报，是因为你没有把它与信心相调和，你没有怀着正确的心和态度去做这件事。你给予是因为有人祈求你，你给予是因为你有压力，你给予是因为你被定罪了，你的给予都是为了其他别的原因，但是你不是出于神的爱而给予。在圣经中，加拉太书五章六节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你必须以爱为动力而奉献，在信心里奉献，你的奉献，你所做的事必须要带着悟性和信心，而许多人却只是在情绪化的给予。你知道，有一次我在一位女士家里，她给我看了一封信，是一个传道人写的，一个电视施工传道人，基本上是说信上有她的名字，亲爱的苏珊之类的，她的名字被写在信上。今天凌晨3点，神把我叫醒，告诉我说，你正相信你所爱的人会得救。神说，若你今天愿意奉献1000美元，你就会蒙福，必须是今天奉献。 并且她的名字贯穿了整个信件中。总之，我在这位女士家里，她来找我，给我看了那封信。她哭着说，天哪，我一直在祷告，相信某某人能得救，我知道这是出于神，是神在凌晨三点半叫醒她，对她说话，可我没有1000美元，我该怎么办？而她整个人极为悲伤，她给我看了信，并说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直接把那封信撕成碎片扔进了垃圾桶。我说，你就该这么办。他说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说，这人没在凌晨三点醒来，也不知道你的名字，这封信是电脑生成的。我知道有些人心想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我接触过很多传道人，也见过很多事，并且我认识他说的那个给他写信的人，他是个骗子，他是夏洛特人，这个人用电脑生成的信让他捐1000美元。但你看，他的给予是在还债，他奉献是在履行义务，他奉献是出于想要用钱去购买某个人的救恩，这是行不通的。赠与背后的动机比赠与本身更为重要，很多人的奉献是因着被强迫，因为被定罪。曾经有个人，他是我董事会的成员。有一次他在一场聚会上，台上的人收取了一次奉献，然后他说，现在聚会还没有结束，谁也不许走，我们要数一数奉献款，我必须得到一定数额的钱，如果不够我们就要再收一次奉献。他强迫大家坐在那里，但是收到的钱不够，于是他又收了第二次奉献。他说，不许离开，我必须得收到一定的数额，于是他又收了一些奉献。总之他又收了第三次奉献，他还派人堵住了门，不让任何人出去，然后他说，我还需要1000美元。于是我那个董事会的朋友奉献了1000美元，就是为了让这家伙闭嘴，好让其他人离开，而他还认为这是一件好事。当他告诉我这件事时，我说，你奖励了这个人的坏行为，你表达的意思是这种做法行得通，因为你鼓励了他，他还会接着做。我说，我是不会那样做的，没有人能强迫我奉献。事实上，在我18岁时，当神第一次触动我的生命时，当时我坐在一场布道聚会上，有个人收了一次奉献，那天大概有1000人。他说，我希望在这个礼堂里的每个人都捐2美元。听到这个钱的数额，你就能知道这是多久之前发生的事了。因为他说，如果你去看场电影，票价就是2美元。他说的是夜间票价2美元。他说，我也不想着谁能给我20美元或50美元，我只要每个人都奉献2美元，就像你去看场电影一样，我保证我的服饰会和电影一样好。他说，如果你没有2美元，就问你的邻座借钱。现在我想要每个人的手里都能举着2美元，我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每个人手里都举着钱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必须为本场服饰付费。当时我坐在第一排，我才18岁，但即使那么年轻，我也非常清楚，我像这样抱着双臂坐在那儿瞪着那个人，我心想，我看你敢不敢点到我，对我说点什么，我看你敢不敢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回应一下。因为我很确定，哪怕我只有18岁，我也知道这动机是错的。若你出于错误的动机而给予，你将一无所获。总之，这个人看到了我，他说，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把钱举在手里。他不断地催逼，但我就是不照做，他也不敢叫我。他不叫我是明智的，因为我会抓住这个机会说点什么，做点什么。这是错的，如果你奉献是出于还债，出于义务，那是错误的，这不是正确的动机。昨天我引用过这段经文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说，这群腓立比人为他奉献了多次，还帮助他租了房子。他在罗马被软禁了2年，能租房子是因着合作伙伴为他支付了房租。他不能工作，他被捕了，在监狱里，但腓立比人帮助他支付了费用。他说，我说这些话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如果你正确的理解，比正确的态度去给予，那么就会有果子，就会有收获，你的给予就有了回报。但若你出于错的态度给予，出于勉强的或不得已，那就对你毫无益处。 接着在第十八节他继续说道，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，所喜悦的祭物。你知道，看起来这种描述只是一个比喻和预言。这里说我们的馈送对神来说是极美的香气，也许真的是这样，也许是在属灵领域，也许其实真的有一种气味，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，你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没有，可能只是一种象征，但不管它究竟是真是假，想想看，当你以正确的态度给予时，神仿佛闻到了香气，他喜悦。当你以错误的态度给予时，就像是粪便，它发出的恶臭会吸引周围所有的苍蝇和魔鬼。你的态度要么是对于主的馨香气味，要么就是吸引魔鬼的气味。我认为我们很多人的给予并没有给神带来馨香的气味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保罗说他已经样样都有了，而他们的祭物是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喜悦。然后在第十九节他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这又是一节我们常从腓立比书中断章取义的经文，我们会对每一个张三李四的基督徒说，神会满足你所有的需要。没错，耶稣的确为你而死了，不仅是为要使你罪得赦免，也为你的身体得医治，使你们从压制和抑郁中解脱出来，但是他的牺牲也是为要使你兴盛。我相信神想要你兴盛，但并非每个观众都会兴盛，不是因为神不想让你成功，而是因为你没有在信心里，你没有播种你的种子，你吃掉了所有种子，你没有配合神。我们必须做些事情才能使自己得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只说我的神会满足你的需要是不对的。我们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亿，有四十亿潜在观众可以观看这个节目，但我可以保证，并不是全部四十亿观众都将经历神的兴盛，并非是因为神不想让你兴盛，而是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迈出信心的一步相信神。有人说，哦，是的，我相信神会使我兴盛，可是你说你相信是一回事，你要证明你相信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如果你把所有钱都消费在自己身上，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并且你说我不能奉献，因为我需要这一切，你可以嘴上说你相信神，但其实你并不相信。你若相信，若你真的相信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鞍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这意味着你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全部的丰盛。如果你相信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，人为主而撇下的无论是什么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如果你真的相信，我保证你就会给予。如果你在一场聚会中，如果现在我们在这里面对面，我们在聚会上，如果我说对于每个奉献一定数额钱的人，我将回报给你所捐数额的百倍。可能我不能马上给你，但你这辈子会得到你所奉献金额的百倍回报。假如我能这么说，假如我有能力兑现，若你相信却还不奉献，就是愚蠢的。即使你当下没有钱，即使你手头拮据，你可以对邻座说，你能给我$100或者$10之类的吗？如果邻座的人给你$10，你把$10放进去，你会得百倍的回报，那就是$1000。你可以这样说，等我得到我的$1000，我不仅会把$10还给你，我还会再给你$10，你就能获得100%的利息，而我仍然还会剩余$980。如果你真相信我能兑现，却还不奉献，那就太愚蠢了。 然而，有些人说，是的，我相信神的话，我相信神会赐我兴盛，但我不能奉献，这些钱都是我需要的。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但你并不真的相信耶稣说的，在今世你会得到百倍的回报，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腰带鞍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我的神必使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。你并不是真的相信，否则我保证你会是一个给予者，并且不仅仅是给予者。就好比有一次我去教会，有个人坐在我旁边，我并不认识他。那个教会很大，大概有10000人在聚会。我看着他，当募捐桶传递过来时，他打开了钱包，他有100美元的、50美元的、20美元和10美元等等。他从钱包拿出2张1美元的钞票，放进募款桶里。我并不清楚他的全部情况，但我的确知道，的确看到他有几百美元。也许他钱包里有上千美元，可他只放了2美元进去。我保证，那个人不是一个给予者。他给了2美元，可能是为了当募捐桶经过时，他不会很难堪，所以就往桶里放点东西，他在给神打小费。这不是给予，这不是信靠神。你的给予要到一个程度。假如神的话不是真的，你就有麻烦了。如果你只给予那些你不需要的东西，哪怕神的话语不起作用也没关系，因为你还是可以活下去。你只是给出了剩余的、多余的，若如此就不是真的信靠神。你的给予要到一个程度。神啊，如果你的话不是真的，那我就麻烦了。若你只给予你不需要的东西，那么就不是在凭着信心给予。再说一次，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，今生你会得百倍的兴盛。如果你真的相信，我保证你会给出更多，你会给予并信靠神。你的行动会发出响亮的声音，行动是极具说服力的。我保证大多数人都是在所有需求都满足，一切都完成后才开始给予的。再说一次，圣经说我们应该献上初熟的果子，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部分留起来献给主。你要献上的不只是剩下的，你的奉献不能只在不需要信心的程度，你不能只给予你用不着的部分。你要首先献给神，你向他献上初熟的果子，不是最后的，也不是剩下的。我在对很多人说话，你知道这不是自然而然的。你们中的一些人，可能你的心并不坏，也许你并不是不相信，也不是悖逆神的话语，但就自然情况来说，你只相信你手中握着的东西。你怎么能相信一个你看不见的人呢？你怎么能相信这是有用的呢？看上去这就像是减法而不是加法。当你给出去时，你所剩余的就减少了。这就是人们在自然情况下的思考方式。但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，果子会渐渐增多，归在你的账上。让我回到刚开始时讲的腓立比书4章19节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这是写给保罗的合作伙伴的，这是写给那些不仅只奉献一点点，他们不仅只为自己所得到的而付钱。这些人已经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奉献，他们让使徒保罗可以去其他地方传福音，甚至在罗马他得以对尼禄分享福音。腓立比书第一章中提到，在凯撒的家中有许多人信了，这些腓立比人在支持保罗，为他支付房租。他被软禁在一个租来的房子里住了2年，费用是这些人支付的。对于这些人，神会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。而你不能直接对任何张三李四都这样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你必须相信，你必须信靠神，你必须撒种，然后才能有收获和回应。我告诉你，有很多人在观看这个节目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观看我们的节目。你们中的很多人，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我不是要针对你，你并不是非得奉献给我不可，但你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奉献到你的教会，给那些需要的人，你需要开始给予。我在对成千上万的人说话，你需要神使你兴盛， 若你正在祷告求神赐你兴盛，可能你甚至还引用了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，你说，神啊，你的话语说你会供应我一切需用的。这是写给合作伙伴的，是写给那些超越自我之人的，他们分享自己的财富，把福音分享给其他人，神会供应他们的需求。如果你想宣告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，你需要成为一个合作伙伴，你需要开始给予比你获得所需材料的成本更多的东西。你不能再给神打赏小费了，你需要成为一个深思熟虑的、有目标的、激进的、狂热的、充满信心的给予者。然后我就能用权柄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注意看，圣经说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而不是照着美国经济，或是英国经济、澳大利亚经济、南非经济。无论你在哪儿观看本节目，都不要照着你那里的人为体制，神会超自然地满足你的需求。你知道，在2009年，我们经历了人们所说的经济大萧条。在2008至2009年股市暴跌，有些人自杀了，他们的财产全线崩溃。人们开始变得害怕和退缩。你知道，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地区，有数百个教会与事工。我与他们大多数都有联系，但实际上可能只有一两个教会除外，而其他事工都在预计会发生财务问题，他们减少了预算，开始裁员，大家都在为不幸做准备，因为整个世界都在这样说，这也是当时美国经济的状况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，神对我说，我应该开始建立一所圣经学院校园。2009年，我们还在科罗拉多州伍德兰帕克买了一块157英亩的土地。接着我开始了建设，从2009年开始，直到2012年才开始动工。从2012年以后，我们无负债的建造了价值7000多万美元的校园建筑。在建停车场时，我负债了。说来话长，我就不细讲了。我确实负债过，但我相信到2019年底就能还清停车场的钱。总之，我们建造了价值超7000万美元的建筑，而且是无负债的。在经济大萧条期间，当其他人都在削减开支、裁员、缩小规模时，我经历了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增长。事实上，我不知道有哪个事工有过这样的增长，除了维持电视事工和其他一切开销之外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在6年半里额外花费了7000万美元。你知道起作用的原因是什么吗？因为神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供应了我的需求，而不是照着美国经济形势。有些人真的不认为神是他们的源头，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源头。但是在你参与到合作伙伴关系时，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